现在我们来到讲神的谕旨的特点的第四点。第一点是他的永恒计划是智慧的，第二是永恒的，第三是必然发生的，是有效的。现在第四了，神的永恒计划是不变的。人常常会改变自己的计划，基于很多不同的原因，可能他计划好了之后他不够有他的决心不够，或者他不明白原来他的计划是包含了这么多的，意味着这么多的后果，所以后来又改变了，或者他没有足够的力量去实行。但是呢，上帝不可能有这些的限制，不可能做的时候没有想通，原来呢有这么复杂的，或者没有决心没有力量，不会的。上帝的知识不缺乏，上帝的真理不缺乏，上帝的全能不缺乏，因此他不需要改变他的计划，不会因为无知、错误、无能而改变。所以他不需要改变，他也必定不会改变，因为他是一个不变的神，他是信实的真理的神。约伯记23:13-14，他立志已定，谁能使他转意呢？他心里所愿的就行出来，他向我所定的就必做成。诗篇33:11下半，上下都要读。耶和华的筹算永远立定，他心中的思念万代长存。翻到85页，第五个特点，上帝的谕旨，他的永恒计划是无条件的、绝对的。我们先来读一段经文，以弗所书2:8，我们来读来。神的永恒计划是无条件的，或者说是绝对的。就是说呢，神的永恒计划并不依靠任何其他的因素，这计划以外的因素。神的永恒计划里面的不同的要素都是彼此依靠的，就是说神的创造、他的护理、他的救赎那些是彼此的依靠的，或者是彼此影响的。但是呢，神的永恒计划里面没有一部分是靠计划以外的因素的，或者靠人的、靠天使的。上帝要执行他永恒的计划，可能需要用一些方法，要有一些的条件，但是这些的方法和条件都在他的永恒计划里面。比方说耶稣在路加福音5，他究竟是创造了一大堆的鱼，让他们跳到西门的船的或者两条船的两个网里面呢，还是说他吩咐海中的鱼那一秒钟都跑到这个网的里面呢？不知道。不论是他创造了新的鱼，或者是他命令鱼游过来，这些的条件、这些因素都在他永恒计划里面。他计划好了，有一天他要行这个神迹，这个神迹里面所需要的一切的因素都在他的永恒的计划里面，方法、条件都在他的永恒计划里面所计划好了。好，下面呢就讲到我们的得救，罪人得救。God did not simply decree to save sinners without determining the means to effectuate the decree。上帝不是说在永恒里计划好要救罪人，但是没有定好怎么样去救的。OK， 上帝定了要救罪人，他就差遣儿子来钉在十字架上，他就差遣圣灵来使罪人扎心治罪，他就差遣传福音的人在什么时候、哪什么地方传福音，他就定好当时是用布道会的话，谁唱诗、谁讲道、谁做见证、谁邀请人来，他就定好那个信主的人那天来到布道会穿什么衣服、几点钟来。 啊，从都是由他定好的。上帝定义要救一个罪人吗？所有的方法都由他来定的，啊，他不会定了救罪人，别的就不管了，不是的。这些方法就是要成就这个目的，这些的方法都是神所预定的。我们来读《使徒行传》第二章二十三节，来。啊，耶稣基督要成就救恩，要钉在十字架上，犹太人杀他，这个是方法，也是神所定的。你们得救本乎恩，也因着信，这个信是方法，也是神所定的，神所赐的。神的永恒计划是绝对的，是因为他是永恒的，不变的。神成就他的计划都是因为他的美意。那我们讲这些呢，都是半柏拉修主义和阿米念主义者不承认的。啊，就有人说呢，人有自由意志吗？你这样讲就是半柏拉修主义咯，就是阿米念主义了。好，上帝的永恒计划是绝对的，包含了预定那些细节。第六，上帝的谕旨是普世性的，包含万有的。上帝永恒的计划包含了在世界上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不论是物质世界或者所谓道德世界，就是人和天使心理的事情，不论是善或者是恶，包含什么呢？五件事。第一 A， 人类的好行为。 B， 人类的罪恶。 C，一些啊 contingent events， 就是所谓不是必然的偶发的事件，比方说约瑟的哥哥卖了他，啊，那是他们选择去卖他的吗？啊，那些在人类有因果关系发生的事。第四，包括了方法和结局。第五，包括人的寿命和他的居住的地方。好，第一 A， 人的好行为是上帝所预定的。我们来读八十六页的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来。在八十，上帝预备我们行善，所以人的好行为是神的永恒计划的一部分。B 是人的恶行，我们来读啊，《箴言》十六章第四节，来。使徒行传二章二十三节，请。今天早上我们读了三次这段经文呢，第一次是讲那个定旨的那个字的意思，第二次是说上帝预定的方法，这次呢是讲上帝预定了人的恶行。使徒行传第四章四十二十七跟二十八节，来。
基律的人由于来国，外邦人和以色列民，果然在这城里聚集，要容纳你所高的圣子耶稣，成就你所立定所立定立定的事。
基律和比拉多等等，要攻打你所高的圣仆，就是弥赛亚耶稣。是要成就你手和你的意志所预定必定发生的事，所以邪恶的人的邪恶的作为也是神所预定的。C 就是每一天所发生的一些的所谓偶发，偶发就是有自由意志的人所做的啊。我们来读创世纪四十五章第八节，来。偶发的乃是约瑟的哥哥们差他到埃及来，或者是卖他到埃及来，但是背后有神的定义的。创世纪五十章二十节，请读。
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所有人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
我们也读过这段经文了，这里的意思呢是说哥哥的意思，哥哥们的意思是害我的，这个是他们的偶发的，有自由选择的的意思，但是还是有神的意思，有神的计划啊。箴言十六章三十三节，来。天很好像是很偶然的，但是定势是有耶和华。这里这段经文不是鼓励基督徒抽签哈。第一，上帝计划了手段、方法和目标都同样计划的。我们来读诗篇一百一十九篇八十九到九十一，来。
耶和华，耶和华安定在天，直到永远。
万物都是你的仆役啊！上帝定了他的旨意在天，然后呢，他就按照他的方法来坚定了地，就是创造，还有长存，就是护理啊，那些都是方法来来成就他的目标的。好，帖后二章十三节，请来。所以上帝的拣选包括这些方法，就是信真道，被圣灵感动啊。好，第五就是人类的寿命和他居住的地方。我们从第八十七页约伯记十四章第五节，请读来。
人的日子既然限定，他越出在那里，你也还定他的界限，
人的日子的界限是不能越过的啊。好，诗篇三十九篇第四节，来。啊，这里不说上帝应许要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死哈，不是的啊，只有上帝才知道的。好，使徒行传十七章二十六节，请。所以上帝的永恒计划包括这么多的啊，人的善行、恶行，偶发的是手段与目标，人的寿命和居住的地方。简单的说，没有什么事情不是上帝所预定的，大大小小。当我们读到护理的时候啊，神的永恒的计划实现就是护理，就是他掌管一切的时候，我们又再用更多的经文来列出神掌管什么事情。简单说，没有一件事情，没有一种事情不是神所掌管的。好，神的永恒计划的第七最后的特点是他容许罪，容许罪人类或者是天使犯罪。这个是神学家的习惯，说神的永恒计划讲到罪和恶的时候是容许性的计划或者容许性的旨意。 神因为他永恒的计划，就让人的犯罪呢肯定会发生，但是没有直接的在人的身上动工，没有直接的在人的有限的自由意志上动工，催他直接使他犯罪的。这个意思乃是说呢，上帝并不是正面的积极的在人身上动工to will and to do 立志行事，当人违背他所启示的旨意的时候，再来一次啊，当人违背神所启示的旨意的时候，上帝并不是积极的正面的使他的立志行事都是由于神。不过我们也很小心的、很谨慎的注意，这个容许性的神的永恒计划，并不意味着一种被动的容许。简单的说，并不等于说人犯罪不是在神的旨意的控制之下，仍然是的，只是神让人在这个控制的范围里面，给人这个自由意志去犯罪。神的在人犯罪这方面的永恒计划，是使将来人所犯罪的作为一定会肯定会发生，但是呢 A 神决定 not to hinder the sinful self-determination of the finite will， 神决定不要拦阻人有限的自由意志的有罪的决定，上帝没有拦阻人做这些的选择。第二 ,to regulate and control the result of the sinful self-determination, 神仍然管理控制人犯罪的结果的。那我自己对这一段的看法是，不论你用容许这个字或者不用容许这个字，你可以不用容许这个词，但这段的内容是很精彩的。神不是直接的叫人自由选择去犯罪，但是他控制一切，并不是说神失控，然后呢上帝没有拦阻这个自由意志，但是管理整件事情包括他的结果。简单的说，有的时候上帝是任凭，那个任凭不等于说没有掌管啊。我们来读一些经文，诗篇78篇29节，来，
他们吃了而且饱足，这样就随了他们自欲的欲。
是的，他们的欲望是他们自己吃东西满足欲望，都在神的手中。诗篇106篇15节，来，上帝使他们的心灵软弱。那他们的心灵是不是自己决定要软弱的？也是的。使徒行传14章16节，请来。任凭万国各行其道。这个任凭本身不是一个被动的任凭，等于罗马书1章24节到32节那个任凭啊，是神主动的在那里。首先神主动的在永恒里计划好，而主动的定他们的罪，定什么罪，怎么样定罪呢？任凭他们各行其道，任凭他们去随从他们的欲望去犯罪的。所以上帝没有失控在人犯罪这件事情上，上帝并不是说在这里我不管，我不管理，我也没有计划，他仍然是管理一切的。没有什么事情上帝不做王。一，好了，现在我们开始来考虑那些反对今天我们讲的这个上帝的永恒计划，反对上帝谕旨的教义的一些的理由。路德宗的神学家呢， 他们喜欢只是在救赎上讲神的永恒计划，为了显明信徒怎么样可以在这个神的救赎上得到安慰。路德有一次呢，跟一位贵族的妇人应该是通信了，那个妇人在问关于预定，我怎么知道我是被神预定的呢？马丁路德说 Look to Jesus, He is your predestination. 仰望耶稣基督，他就是你的预定。就是说路德中的神学家所关心的是信徒得到安慰，有得救的确据，而不会把这个神的预永恒的预定的计划把它想透了，然后很系统的表达出来。甚至乎你可以说路德中的有些的应该是蛮多的传道人呢，他相信神预定信徒得救，别的就不是预定的。柏拉救主义者和苏西尼派的就完全不接受神的预定的。半柏拉救主义就天主教和阿米念主义者呢也非常不喜欢神的永恒计划这个道理。有些是完全忽视他就不理他。有些呢把这个教义讲出来之后马上就反驳他。或者呢有一些呢认为神的预定是根据他的预知。不论是路德宗的柏拉旧的半柏拉旧的阿米念的苏西尼派的，他们所提出的反对的理由都是大同小异的。就是说第一，这个教义不合乎人的道德的自由啊，人怎么可能还是有自由意志的呢？第二，那就抹杀了人一切的努力咯。第三，上帝就成为罪的创始者咯。改革中对这三方面都有回应的，都有答复的。我们下一节来看反对上帝永恒计划的教义的论调，然后改革中的回复。
也有讲到说，就是上帝预定人会如何生活，和上帝吩咐人会如何生活，这是两回事。
哦、是我记得了，
两、yeah. 两回事，这是说两者。
在第八十一页最后两行。
对对，八十一页对。就是说他说
上帝预定人如何生活跟上帝吩咐人如何生活是两码事
两者之间是一个奥秘的事是吗？
两者之间的关系是的是的
是与我们没有关系的
不是上面那个是与我们没有关系的
对奥秘
上帝预定不是我们需要知道的从这个意义上跟我们有关系
对我从这个地方想到那个问题就是说你前面讲的那个双重预定就是双重预定你看我们改革宗讲的是我们一定是神预定就是我们得救但是对于那个仪器我们不能够赞同说他、就
是、不是的加尔文绝对相信仪器那些不相信双重预定的就是半加尔文主义者还是加尔文主义者双重预定不是加尔文主义所不接受的是加尔文自己讲的不过有些人不能接受就是了
那我们如果正应该是接受双重预定吗
双重预定本来就是预定论呢双重的两个字是多余的所以其他
人那个仪器怎么解释这个仪器也是上帝
我们还没有到仪器我们会解释的在预定那一章会解释的仪器是加尔文主义的一部分不过有些人不喜欢就把加尔文主义关一个贬义的名称叫做双重预定这些是因为今天有很多人自称为加尔文主义他是四点的加尔文主义他不相信这个有限的拣选或者他不相信仪器或者他简直是一个巴特派的所以现在有很多人自称是改革中的其实呢可能是巴特派的可能是四点加尔文主义的可能是部分预定论我倒过来讲这个是我发明的名词部分预定论因为他们称加尔文主义叫双重预定论嘛，那本来就是嘛，加尔文从来就是双重预定论。
双重预定
啊，就是遗弃这个，从来从加尔文开始就是改革中加尔文主义神学的一部分。
嗯嗯，
是上帝预定的一部分。
对，如果就是说部分预定的话，就是这样讲，部分预定的话，比如说那个仪器，他们只接受部分预定的话，也就是说他们把这个仪器当成了一个奥秘的事，是吧？
不是，他们就不接受了，
不接受，
不接受就是路德宗，就不是加尔文主义。
啊，
所以双重预定才是真正的加尔文主义。
啊，
部分预定，简单的说是路德宗，
不是吗？
简单的说。不相信双重预定，只相信上帝预定谁得救，你可以说就是路德宗，不是加尔文派。
哦哦，
呀，
哦，
那都是主内的弟兄姐妹，但是呢，不要把加尔文主义说成了是没有双重预定的，没有遗弃的部分的，那个是从加尔文开始的，啊，加尔文主义的一部分。
如果这个双重预定的话，它就是跟我们说的那个宿命论和那个机械论，它的微妙的。
哦，完全不同。首先，宿命论，机械的预定都是一个无情的命在那里掌管，我们是有情的、有位格的上帝所预定的。
是，但是那个结果跟很多人讲的时候，他还是会讲的是。
哦，你跟人家讲，他不接受另外一码事。但是圣经怎么说是一码，另外一码事吗？圣经说神是有位格的，是他按照他的智慧所计划的。还有这个仪器这个教义呢，是什么时候向谁？讲的都需要智慧。我们没有义务常常把这个仪器的教义放在会众的面前。但是有的时候偶尔刚好经过了这些经文或者这个教义啊，我们可以讲啊，但是不宜故意的挖它出来讲。那也要看，有些人问很多的理性的问题，他们基本的问题不是理性的，是意志的。他根本就不想放弃自己的自主。所以他就挖这些东西来讲嘛，包括基督徒，很多基督徒的心意是不愿意更新变化的，所以他就说，哎，你看神的仪器又残酷又抹杀人的自由选择等等等等，所以不必每次有谁问你问题就直接按照他理性的问题回答，那这个需要智慧，需要经验，我们现在上神学课，我们要讨论这些问题。但是在传福音跟传道的时候，你不必每一个问题，哎呦，他问我这个，我怎么，大不了到了他不接受嘞？上帝的话从来就是人类不愿意接受的嘛，有什么新奇的？他从来就不是按照人的喜欢来说的嘛，圣经的话。不过你什么时候讲哪一个教义，特别是仪器的教义，是需要智慧啊分辨的。不必常常讲。
明白。
我一般都是在问题解答。我从来就不，差不多从来都不直接讲预定的，在我的讲道里面。但是他们都闻到这个味道就问问题了，那我回答，你问吗？我回答，你要问吗？我告诉你圣经怎么讲，但是我不会一天到晚讲预定，仪器就更加不常讲了。
明白。谢谢牧师。
好。哦，还有，没有了，好，我们祷告吃饭。谢谢主给我们上午一天半天的学习，知道我们的身体的疲累，还有一些的奥秘，一些的混乱，都相信主你自己的恩典够我们用，求主你继续的给我们智慧，给我们悟性，也赐给我们美好的交通和休息，奉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下午我们1:15上课，谢谢各位。